风水师圣明继续我们来讲第八个哈，挂在杆子上的铜蛇。那这一段呢，我们可能在过去的听到当中也稍微多多少少听过啊，但是你真正把它放成一个主题来学习跟研究呢，好像又有一些差异，好像没有很完整的介绍啊。所以我们往后这几则啊的预表呢的比喻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好，我们来看下去哈，啊，看110页，啊，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啊，当然他会做这件事情呢，也是有他的一个背景，啊，可是为什么这样做，你始终也是问不出来，啊，在当时来讲是问不出来。我们来看，在民数记的21章4节到9节，啊，经文这边都写得很清楚。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他们从何尔山，啊，已经来到约旦河的靠东边这个地方呢，这个死海的附近一带的，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啊，就是从死海的南边这样绕过去。百姓因为这条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啊，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啊，有人死掉了。啊，百姓到摩西那里说，啊，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啊，民数记21章4节到9节。所以从这个整个记载当中，我们常年在读圣经啊，已经养成一种很好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把它读过去认为说就是这样，都不会想说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就没有想这件事情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上呢常常比较弱的一点。为什么有些人的学问不断成长，他会问说为什么 why 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啊，像我们上面所讲那一则呢，啊，为什么神要叫摩西去吩咐磐石啊，为什么不自己从地上冒一个泉水出来啊，为什么不从天上降下水来给百姓来喝比较快啊，像降玛瑙一样刷一下掉下来去捡一捡就好了 啊很多为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从小一直读圣经啊，传道这样讲啊，领会人这样讲啊，你就这样听，就从来不会再想一个另外一个为什么。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啊弱的地方啊，因此你们有机会的话应该读一读这种圣经，以后来做一个座谈会。教会里面呢要利用时间怎么来做呢？你用星期六聚会，星期六下午聚会完之后，我们可能在等儿童回家，我们可能在这边谈天，很简单，桌子一摆下去，分成好几组，年老的坐在一起，年轻坐在一起，啊，来一个团契时间啊，很好啊，茶点就放进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啊，那谈你今天听了传道的讲的道理，你甚至说传道你讲的我不赞成，好，来讨论啊，传道也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很好的回应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缺乏这种活动，啊，因此呢，啊，这种私下的分享呢就比较缺乏。假设我们今天把崇拜时间安息日，我们是两段或分成三段，早上我们不要去动它，啊，下午聚会完了不急着回家，大家呢坐下来聊聊天，非正式的谈天啊，桌子一摆啊，像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一样，你看他们坐在一起就是那么多话好讲，对不对啊？我说我，哦，这个年轻人这个舌头都特别长啊，现在时代啊喜欢讲话，哗啦哗啦哗啦讲聊半天，我这个老人家还没讲两句他已经讲了一大堆了。对呀，啊，很简单，你就把它放在那边，大家泡泡茶聊聊天，谈谈你的感受，这也是一个崇拜方式。你不急着回家，星期六你就很完整的在这个地方来分享，那很快乐啊，对不对？不用像崇拜时人坐在这边，哦，还好我们都是坐50分钟一个小时啊，聚会完了你就很自由的啊。所以有些教会很有趣哈，它外面很多花园，很多那个栏杆什么，一堆人都坐在那边聊天呢，啊，他还这样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这是好现象。所以很少在问啊，这边呢我们就看了就知道说，哎，奇怪，你从来怎么没有问过说为什么神用这种方法，原因在哪里？好，我先讲，以色列百姓在他们旷野行程当中呢，就是这一段最苦，这一段环境我曾经接近过，非常苦。为什么？常温全年的温度都在40度上下， 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呢、哦，稍微热一点，哇，流汗的，很不舒服，身体黏黏的。他那边呢，非常干燥，为什么？这个地区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以色列国的地形，哦、我稍微话讲一下就知道，它是等于是像这种形状的，南北是这样形状的。以色列国是从北边往南边一直降下来，非洲是从南边往北边一直降下去，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最低点是什么地方？最低点是死海。所以为什么水不会流出去，你就知道，因为水会不会往上流啊？不会啦，除非我们台东那边水往上流啦，哈哈，或者没有水往上流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水往下流，挤下来，啊，南边也是挤下来，就挤在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很低，很闷，两边都是高山，它已经低于海平面下400公尺啊，不得了啊！我们从海平面算上去400公尺，在我们台湾什么地方？我跟你讲，卓南、鱼池、日月潭。都是海平面上的400公尺，你想夏天在那边跟在我们这边呢，温度差几度？都差2.5度以上，对不对？150公尺差一度嘛，啊，300公尺差2度嘛，那2.5度以上都很舒服的。你夏天你看为什么我们喜欢往山上跑？凉爽，树木很多，所以你喜欢跑到鱼池，每次玩就是九族文化村、日月潭，这个都是好地方。你不要说我去过一次就不想去了，你都会想再去的。啊，卓南我以前担任卓南3年呢，要把它调回来，我说我不要。说你还在这边，我说还要带下去，不是只有水果很多啊，人很亲切，再加上什么凉爽嘛，夏天在那边很凉爽嘛，但是冬天冷一点啊，冬天冷一点，我们呢就是用科学方法克服就好了啊，啊，门关一关啊，里面呢换个暖炉，把那个水温抽掉就好了，很简单呐、啊，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时代，夏天呢你要凉啊，我换冷气也不是很舒服啊，但是它很凉爽啊，它这个地形就这样，所以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讲一句最难听的话，鸟不生蛋的地方。水挤到这边来，水温很快干掉，所以死海的水呢非常的咸。那人在这个地方呢，啊，比在炉中烤还痛苦啊，40度啊！我曾经碰到最高度43度，嗯，到那边去说，哎，放下来，进来矿员把这些团员放下去，司机不敢了、啊。我说给他们5分钟就好，啊，司机就车子跟在后面下去，哦，那些人还很高兴，来拍照拍照，哦，照了没几张，哎呦这么热，我跳到车子上面去了。43度，我问司机，外面几度？43度。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沿途当中，我每次讲这一门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些教员，我们这些领会人员，你不要在我们台上呢随便骂我们的老祖宗没有信心，那那个信仰没有坚定，信仰软弱啊，拿着圣经一直骂他们。我说拜托啊，这都是我们老祖宗啊，不要骂他们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冷气房里面嘛，对不对？你今天在那个环境的时候，说不定啊，我们比他们更喜欢。啊，更讲话讲更多，嗯，啊，怎么这么热啊？怎么难走？嗯，一点水没有啊，粮食每天都吃麻辣。你想40年都吃麻辣，实在是很可怜呢，真是很可怜呢。不要说啊，这个是恩典呐、啊，恩典有时候会长久下来，你真的是很难受的啊，对不对哈、啊？这是事实嘛，我们人的软弱嘛哈、啊。你看他们走到这个地方来，在这么一个炎热当中，希尔山的地方就是在死海南边一带，已经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最闷的地方，最热的地方，最干旱的地方，一点粮食都没有，一点的水分都没有，所以难怪他们呢就发脾气了，又开始抱怨了。啊，以前抱怨被责打过好多次，但是人的毛病是这样，忘记历史的教训，每次抱怨啊，神的处罚就到。啊，为什么神要处罚我们呢？是磨练我们，让我们顺服。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任何环境神把我们放在那边，都是神的旨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任何环境神把我们放在这边，我们稍有所遇遭遇到的问题，很多是很扎我们的心的，很痛苦，家人离开我们，这个遇到患难让我们承受不了，儿女的痛苦，很多都是我们锥心之痛，对不对？我们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神这样安排是对我们信仰最好的，所以神把他们带到这边来。可是我们常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啊，抱怨了，啊，神怜悯我们呢？神带领我们呢，神指责我们，我们还是去换，啊，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走这一条路，平常在这个旷野当中就很多危险，啊，蝎子、火蛇，什么叫火蛇呢？我们后面就讲到，这个野兽都是很可怕的，在旷野很多这种动物，我们人很难生存，它都可以生存的。所以旷野当中很多毒蛇啊，啊，蝎子叮到就是死掉的，啊，连那个虫啊，啊，那个蜘蛛什么都是很毒的。他们能够生存都很厉害，但是呢，你看以前在写的时候都没有说他们被这些虫咬了什么受伤， 那神的保守啊，就像我们在走这条属灵旷野的路，神保守我们。照理来讲，我们应该是伤痕累累的，可是没有，神要一直保守我们走下来。有时候碰了一下，有时候伤了一下，让我们回想，哎，我们什么地方冷淡了，就这样而已，没有让我们呢，甚至于啊，承受不起。当然，这很多不是三两句可以讲的。啊，结果这一次呢，他们走到这条这个行程当中呢，是整个啊旷野行程中最痛苦的，所以难怪呢，他们就要发怨言了。啊，因此我们诸位哈、啊，你要在台上领会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指责我们的老祖宗，真的要可怜他们。你看他们在40度的温度下，天天吃麻辣，啊，喝的是磐石流出来的水，也没有蔬菜，也没有水果。今天我们放在桌子上面蔬菜水果这么多，你动都不想去动它，太好命了啦！啊，真的吃的太好了啊！所以现在说陈道你怎么水果都不想吃呢？我说吃太多了啊！他们是看不到水果的啊，一辈子当中几乎很少看到水果的，哪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番茄？哪来的什么啊？这个苹果，他们那边哪里吃得到？很少很少。那我们要这么多啊，我们还要抱怨？那你想一想他们呢？啊，所以领会的时候只能稍微说一下啊，他们信心软弱，不要骂他们啊。他们经过这么一个行程当中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又发怨言了，怨毒，因为太热太烦躁，而且呢啊，人一在这个热的环境里面脾气就暴躁啊，结果就跟摩西亚人吵了。你看，都是你们把我们带出来走了40年了，才在发怨言说啊要回埃及啊。你看这人啊是很有趣啊，啊，走了40年了，还说你怎么给我们领出来呢？啊，这一次呢，啊，这个地方呢，就记载了，当时呢，神呢就让一种蛇来咬他们。那么这个咬百姓的蛇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讲不清楚。啊，这个火蛇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用这个什么着火的啊，撒拉火，你参考以赛亚书6章，而且那边就写它翻译成撒拉火，这同一个字眼。这个火蛇是着火的，那么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呢，可能一个人被这种蛇咬到之后，他会发炎，好像火烧一样，哇，很痛苦，着火一样，啊，这个我们所谓的肿嘛，对不对？毒蛇咬到就肿，啊，很烫，啊，所以有这种毒会让人很烫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就叫做火蛇，啊，当然我们不晓得这种蛇到目前为止在矿里面还有没有，啊，这是参考几个读本跟他们的说明。毒汁发作，使人发高烧，甚至于死亡，就是这样死掉的啦。啊，另外一种讲法是说，这种蛇呢是红色的，红色的蛇，它的外形小小的，那颜色是很红的。我们在看啊《国家地理》杂志的时候，有时候要介绍到《国家地理》频道有没有？你看那个哈、啊，两个框框的啊，或是 Discovery 里面呢，你才会发现他们在介绍这种旷野动物里面很多奇奇怪的动物，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那这种蛇呢，大概是就这两种情形。啊，他们呢，因为在那边发怨言，那么神就让这种毒蛇，平常这种蛇不会咬他们，因为神把他们保守住了。300多万人口在旷野走，随时都会受伤的，但是他们没有。前面的39年当中、38年当中都没有记载他们被毒蛇咬到，偏偏到最后这个时候才被毒蛇咬到。啊，这是有这么一个背景。那被咬的时候怎么办呢？啊，神就跟摩西讲，说你赶快哈、啊、去用杆子。当然呢，也许呢，就很多人就把它换成十字架，其实不一定，一个杆子，然后挂上一条毒蛇。好，我现在先顺便讲一下，我们在座也有在部队里面啊，医院服务的，可能有当医师的，可能当护士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个不是正确的啊、哦！你们看到医学上的一个那个 mark 有没有？它是用怎么做？有怎么一个标准呢？一个十字架，然后两条蛇，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呢？啊，这医学护理也有，那用这个去演变，变很多的图案，啊，当然有人就说这个是可能是从民数记出来的，啊，不见得啊，当然它有它的一个这个图案的出来的一个原理，啊，不过有人说基本上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十字架，啊，它是画两条蛇啊，我到台北荣总的时候呢，啊，台北啊三军总院，它地板一个很大的就是这样一个十字架，两条蛇挂在那边。啊，有人就说这个是从圣经来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啊，但是基本上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它预表什么？代表医疗。以色列百姓被咬的时候，神就交代摩西说：“你去用个杆子啊，到底什么形状？圣经都没有讲，说我们不要随便乱画啊。但是就把一条铜蛇放在上面啊，因为为什么用铜？我们就后面就会讲到了。第一个，我先讲铜是红色的，跟火蛇颜色一样。” 啊。第二个，为什么用铜器，用这个铜来做？这个铜后来保存多久？我们后面都会讲到的。好，我们先来看，啊，先来看基督的预表。首先来看基督的预表，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是啊，站在这么一个很有限的空间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看不懂啊，这个是什么一个道理啊？啊，等于是我们今天发生问题了，赶快来个急救哈，啊，急救的办法，呜呜呜，那个我们在现在时代是赶快救护车赶快来哦，赶快针打下去哦，氧气罩那挂下去哦，赶快啊毒清那那个那个蛇的毒那个毒清给他哦，啊，但神呢不是用这种方法，啊，他说呢。啊，你就是用一条铜蛇挂上去，举得高高的，然后给百姓来看。你注意看，如果是你看英文版的，它这个蛇一定是单数的，不是两条。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啊。你说，哎，要给人家看看就会医，就可以得到医治。那多造几条，赶快嘛，三百多万人口，赶快多造几条，跑得比较快嘛，对不对？你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怎么不多造几条，就害摩西这样拿一条这样到处跑啊？哎，就是一条，不能造第二条。因为他为什么？他预表基督，用长远的观念预表基督。好啊，想一想哈，这火蛇和铜蛇呢？所以你在看民数记的释义的时候，民数记的解释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段里头，他的主题就是写火蛇与铜蛇，火蛇与铜蛇，在这一段啊，民数记啊这一段的啊说明当中，二十一章这一段里头，啊，火蛇跟铜蛇出现，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对照啊。啊，如果说这火蛇是叫以色列人死的，那么这一条铜蛇呢，就是叫他们活。一种是让以色列百姓死掉，一种是让以色列百姓活过来。所以呢，以铜蛇之效来克火蛇之毒，啊，这是很奥妙的啊！啊，用铜蛇之效来靠火蛇之毒啊。那么当主耶稣啊在夜间，我们马上讲过来，因为它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在新约当中有没有一个地方来做这一段的？啊，诠释作为这一段的解释呢，有啊，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主耶稣夜间啊，当主耶稣呢与那个夜间来找他的尼哥底母，来论到重生的道理的时候，这一段我们都很清楚，三章五节对不对？啊，水和圣灵的重生这一段，啊，后面讲一个啊，第二个部分在讲圣灵，第一段是讲人若要进神的国，要水的洗。和重生的洗，两个水和圣灵重生，然后接下来主耶稣跟他讲说风怎么来，你不知道他怎么来怎么去啊。但是呢，圣灵是这样，神的灵是这样。可是马上的，我们要知道，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旧约很熟，所以主耶稣一引用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马上了解。后来我们常常很多人说，尼哥底母后来信耶稣，因为主耶稣去世以后，尼哥底母也出面了，来处理这件事情。啊，这在圣经释文里面就有了，我们就不再讲。啊，尼哥底母从整个情形来看，他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他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他除了看他，因为他说，你如果不从神那边来的，你就不肯行这些神迹奇事。所以尼哥底母来见他，所以看到耶稣所行的，再加上他从旧约的律法当中印证，哎，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已经从神那边来的。所以主耶稣才跟他讲，啊，你要进神的国，要从水和圣灵重生。他说：“我怎么能够生出来呢？”啊，所以是说你要从水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啊，所以后面第二段马上就跟他讲，啊，风怎么来怎么去，就讲圣灵的问题。第三个就讲这句话了，告诉他什么？我就是那个被举起来的铜蛇。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他怎么不晓得摩西五经当中的四经呢？对不对？他一定很清楚。一直啊，耶稣就讲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这一段。啊，他说呢，摩西在旷野怎么？怎样举起蛇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尼哥底母就明白了，就知道，哎，原来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拯救者，他要把人类从这个罪恶当中救出来，经过水和圣灵重生。所以他慢慢在等，等到有一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他恍然大悟了，他就了解这么一个过程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如果懂得旧约，再肯接受耶稣基督，他的了解比我们更快。为什么保罗在解释圣经那么厉害？就是他对旧约圣经很熟，他所拿到的资料可能多过我们。我们今天所拿到的是旧约的三十九卷，他可能看到更多的，因为他们语言通嘛，对不对？他们可以看到古代他们写的这些资料、口传资料、手抄资料，他们可能用希伯来文写，他们可能用希腊文写的，他可以直接去看。啊，而且呢，他又读到这些资料，所以保罗所读的是一个七十四译本，这种可能性很高，是就把希伯来文 整理之后翻译成希腊文，收集起来三十九卷翻译成希腊文的这种圣经，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能够把这个旧约做一个新释，他把这些写下去，所以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比我们更懂得律法的本意。我们是从文字来了解，他们可能从律法的他们的本身精神来了解的。所以尼哥底母呢，他一听啊就知道了。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原来耶稣基督就是这一条铜蛇。那这边呢，主耶稣就很清楚的啊来告诉他啊，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啊，举起来干什么？这两者一个重点，他要说明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对旧约时期这些旷野之民，你如果信他的，看他就得到生命。新约的这些世人，只要哪一个人愿意把眼睛抬起来，相信这一条铜蛇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这一条铜蛇就预表耶稣基督。很多的解经家，可能他们当然呢能够称到解经家都已经很熟了，很多的信徒一看到蛇就说啊魔鬼，对不对哈？所以你在看这一段说奇怪，怎么会把耶稣当作蛇来看呢？我想你们心里头是不是有这种疙瘩？因为我们在从圣经里头很多的经验，很多的地方，尤其你看到创世纪引诱亚当夏娃，甚至看到启示录将来对古对这个蛇的审判，我们都认为说这个蛇是预表魔鬼嘛，怎么会是预表耶稣基督呢？好像凑不起来。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蛇曾经被用来引用作预表基督，就是这一段。那为什么呢？我先讲几个给大家当参考啊，这个都是要靠外面的学问的哦。这一段就提到啊，在埃及的整个环境里头，古埃及人，我这边有写啊，古埃及人呢，啊，上次已经提过了。你看这个古埃及人，他们这个法老啊，法老有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装饰品，第一个。这是头盔上面这个帽子前面有一条什么本溪庆啊，范石庆蛇，对不对？还今天哎凸出来，你注意看啊，那个图坦卡门一条蛇在这边啊，一个蛇头在这边啊，第二个是挂在这边的鹰，还有他们的神像里头你可能看过但是没有不了解，一个女神啊坐在椅子上面，她上面圆圆的一个圆圆的标志，一顶帽子上去有点表示是太阳啊，他们的神像很多了，猫也是，狗也是。所以你到那个埃及开罗博物馆去看的时候呢，那个法老的床啊有两只狗啊，身体拉得很长，狗头啊，也有猫啊，九命怪猫啊，猫。所以在他们埃及人的信仰当中，他们也拜狗，他们也拜猫，他们也拜什么金龟子，这个都是他们背景的啊。啊，他们呢也崇拜太阳，崇拜鹰，崇拜蛇，这个都他们跟他们历史有关系。我全部讲完的话，我们可能两个小时都不够用，一个一个介绍给你们看的话都不够用的。金龟子，你们觉得很奇怪？金龟子是他们的保护神，很多女孩子挂项链，上面就一只一只小金龟子，用金子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从法老的坟墓里头呢，飞出金龟子出来，对我们来讲不稀奇嘛，因为他一个洞在那边，金龟子是一个啊喜欢接近这个尸臭的一个动物嘛。所以你看啊，那乡下地方啊，你抓金龟子抓好高兴啊，以前都是什么都停在那牛粪上面 啊，对不对？你们在乡下就知道了，牛粪上面就很多金龟子钻出来，因为那牛粪晒得半要干不干的，那钻出来啊，因为这种动物就是接近这种环境的，啊，从法老坟墓飞出来说啊，这是法老的什么灵魂，哇，这保护神，这拜金龟子啊。为什么拜太阳？因为埃及我已经讲过，埃及呢有分上埃及跟下埃及，我们观念要颠倒哦。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南方非洲是南高北低，南高北低，北半球是北高南低，啊，所以所谓的上埃及是在埃及的南边，下埃及在埃及的下边，它是用地形的高低，上埃及、下埃及，下埃及的地方啊，就是土地比较好，啊，它本身呢又虽然是只有在戈山地比较好，但是有一大片的旷野，对不对？一大片旷野最怕什么？太阳，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崇拜太阳。啊，好了，旷野当中有人死掉了，动物死掉了，就跑出什么秃鹰来吃，对不对？所以马太问你们怎么讲，说尸体在哪里，鹰就在哪里，这有这种观念，中东地方 所以他们认为说，哇，这个秃鹰是惩罚的，所以鹰呢变成他们神像，太阳变成他们神，太阳神。还有一个，这条蛇为什么？原来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是八王朝时期，曾经有法老不能加一个王，法老就是法老，埃及王才可以。法老不能说法老王，诸位领会的，你要特别注意的用词，不能说法老王，错，法老就是王啊，王不对，法老就是王，就像我们说总统，我能不能讲说总统王不可以，总统就是总统，就是这样，皇帝王不可以这样讲，皇帝就是王啊，所以法老就是法老。曾经历史记载，法老被毒蛇咬死，咬死他的蛇是什么？本西芹。哇，法老是天神之子啊。今天竟然被蛇咬死，那表示他什么？比法老更厉害的哇！法老比法老更厉害，这是神啊！所以他们就拜蛇，就是这样来的。要不然你这个这么一个头盔，这没办法解释的。所以他们胸上挂的是一条鹰，头上戴的头盔是一条蛇，他们神像一个太阳，很多了，要狗头的太多太多了，很短时间你们讲不完。好，因此他们崇拜蛇，神就借这个机会，记不记得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的时候？他几次去见法老，那这个法老都不给他出去，所以他第一次他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出去。那摩西也说，神你看，我去找法老，他一定不会给我带出去的。神说，我给你两个标志，两个方法。第一个，把你的手放到你的怀中，记不记得拿出来的时候手怎么样？麻风，大麻风，说再放进去再拿出来就好了。第二则是什么？摩西在法老面前把拐杖丢下去的时候变成蛇，对不对？法老的术士也把拐杖拿起来丢下去，怎么样？变蛇。摩西拐杖的蛇就把它吃掉了。这都有含义的，因为法老拜蛇，以蛇为神，以蛇为权柄，所以神就用这种方法来表明，这是你的权柄，是你的术士的拐杖，我的权柄是摩西的拐杖。今天我的权柄把你的权柄吞掉了，表示你的势力，你的神权输我，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啊。所以你不要读圣经随便读过去的啊，这个摩西的拐杖变下就变成蛇，那拐杖变成蛇就吃掉，吃掉就完了。没有，它这里面都有它的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呢，在法老的心目中呢，把蛇当作神。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当中领受四百多年的文化历史出来的，无形当中他们有这么一个观念，蛇也会代表权柄啊。今天神为了要救他们，就把这条做一条蛇放在杆子上面。所以你想，这条蛇是不是预表魔鬼呢？不是啦，预表神权，预表人子，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不要每次一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蛇啊，魔鬼。因此啊，我就曾经跟我信徒讲过，我说如果在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过年蛇年的时候，如果他讲蛇啊，蛇生很多，表示我们要多子多孙，那是乱讲的啊！表示呢，他只是啊，鼠年讲鼠啦，牛年讲牛啦，猫年讲猫啦，狗年讲狗啦啊，这是不好的 啊！这个在正道上是不合这个正道的方法。但是如果蛇年的时候，你讲高举蛇，绝对正确，对不对啊？所以领会的人要注意哈、啊，你不要今年是鼠年哦，大家来生老鼠哦，啊、这像什么道理啊？但今天蛇年在生蛇哦，哇，糟糕了，魔鬼一大堆啊！这都不对的，这不能这样讲的。但是在蛇年当中，你引用这一段来讲。高举基督就对了，就只有这一段可以引用，摩西那一段跟这一段，这两段可以引用，高举神的权柄，高举神的救恩就对了。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啊，至少给大家知道说为什么当时他们用蛇来预表基督啊。主耶稣的时候曾经讲过，在整个历史上也出现过啊。但这一段我们就不再讲了。现在开始看，看115页，挂在杆子上的蛇，背景我们讲过了，违背神，神就让毒蛇进去咬他们，啊，他们就做了一条铜蛇，很快的造一条铜蛇，死掉死掉，啊、嗯，还要死不死的，赶快望一下，你只要愿意看，你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生命了，啊，好，挂在杆子上面的铜蛇，我们要来讲这一段，这一段干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跟后面的基督有关系呢？第一个，铜蛇只造一条，你注意看21章7节到8节，教材都写出来了，啊，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啊，自己知道了啊，已经说起来百姓在进步了啦，以前自己不对都不承认的啦，吵摩西吵亚伦抱怨神，吃的喝的什么都要吵啊，这一段呢就比较好一点了啊，他们就知道说啊我们错了啊，毒蛇咬我们，他马上想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遇到什么事情， 啊，你不要只能说啊，我很倒霉了，运气不好，不要这样想。今天我们会发生一件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色。你今天发生车祸了，啊，被碰了，你要先想说，哎，我有没有得罪神？就对了，好，我们再祷告，啊，而今天在财务上发生问题了，哎，我是不是热心不够，信心不够，我才会遇到这个事情？赶快找神帮忙，这是灵层上的成长，不要动不动就是怪别人，啊，怪这个教会，怪社会，啊，怪主耶稣，不要这样想。我们遇到事情，第一个先想理由在哪里，啊，所以你看这些百姓被蛇咬到了，他就知道是哎，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跟我们信心有关系的，来跟摩西说，哎呀，摩西啊，我们有罪了，哎，这个这是四十年的成长，啊，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可能这些蛇还在他们当中跑来跑去，抓不到嘛，对不对？百姓那么多，帐篷那么多，钻来钻去，糟糕，一下跑出来咬到，一下跑出来的咬到，啊，所以那个火蛇呢是很多的。啊，但是呢，赶又赶不走，啊，于是呢，摩西呢就为百姓祷告呢，最谦和的，不会说你不是讨厌我吗？你不是埋怨我吗？你自己解决吧，那就不是一个领袖人物的风范了。啊，摩西这样，哎，你知道不对，我再帮你祷告。所以耶和华呢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如果要快的话，我们说哇，糟糕，那么多人被毒蛇咬到，赶快来造三条、五条、八条、十条，赶快各支派造一条给你们，赶快拿去给他们看哦，这个速度才快啊。”但是呢，没有 ，only one。造一条毒蛇，因为呢，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独一的救主，不能造第二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讲习当中啊，啊，我们就像在吃鱼一样，都是很仔细的把每一个字的重点来跟诸位介绍。你一定要抓住那个重点。这一段的象喻里头，这一段的比喻当中，这段预表当中，哪几个字很重要？魂灰解明的红母牛，你要重视几个重点。第一个红母牛，第二个在烧的时候整条进去的。这个动作都要注意到。第三个加什么东西呢？香柏木，再加啊这个牛膝草，再加红色线，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在查经当中一个重点，你才会抓到为什么神会这样交代，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得救有什么关系。磐石为什么拿拐杖打下去？拐杖是权柄啊，摩西误用权柄，你误用权柄打下去了，没照神的吩咐啊，你不尊重神啊。流出来的水还是给你们呢，啊？可是摩西你不能进迦南地的。拐杖就是这些动作，你都要去注意的。这个象喻的方式啊，形象的象啊，这个象喻比喻的喻哈，啊，像这种方式，这个在整个解释上呢，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这边呢，一条毒蛇啊，这个我们中文是最不好的，还好这边翻出来，因为华文呢是最马马虎虎的，很少去表示多数跟单数。这里有苹果。好了，书这样写，到底苹果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还是一堆呢？没有表示。吃饭没有表示时态，到底是吃饱了，还是现在吃饭，还是要去吃饭？这是华文当中最弱的地方啊。因此呢，在这个圣经翻译当中，有几个重点都翻译出来了啊。一条毒蛇，你要是一条毒蛇挂在杆子上面，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啊。这个我们不用解释了，一条毒蛇见证什么？独一的救主，主耶稣这个救世主。只出现人类历史当中只出现这么一次，而且是一个没有第二个。为什么要解释这种方式呢？你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就里面就记载说，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新约时期，基督这个名词被当作是一种阶层，所以有第二个基督，有第三个基督。这是诺斯底克，也有机会跟你们上新约圣经概论的时候，一定要跟你们介绍诺斯底克主义。他把这个神分成好几个阶层。有个阶层在基督这个阶层，啊，因此呢，有第二个基督，有第三个基督，所以他们我们所说的假基督、假先知，不是说这些人把自己当作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说我是另外一个救世主，啊，基督他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形容词，不是当作一个名词跟专有名词，知道吗？啊，这是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的，我们不在这边解释。但是呢，有些人说我是基督，啊，我的救世有救拯救人呢，啊，这个飞碟飞的什么飞什么飞一大堆的，我是基督。我们不要把他认为说他把自己当作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第二个救世主、第三个救世主。啊，基督本来是一个专有名词，啊，他原来是一个形容词，结果呢又回到形容词来用，其实不对的。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啊，说我们的教会是专有名词来用的。那，啊，因此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知道啊，哦，原来耶稣基督这一条铜蛇。叫预表耶稣基督，使徒行传4章11节12节怎么讲？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很熟的一节圣经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第二个名，只有这个名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铜蛇只造一条，在历史当中也只有出现这一次来造铜蛇，让每一个被咬的人看到就可以得救。这是我们这一段里面呢重点所要讲的。那其他的117页这边我们就不再讲了啊。耶和华早将末后未成的事起初就严明筹算了，这个以后要做的事情呢，神就把它举例很清楚放在这边。所以摩西举蛇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一件神迹，在当时来讲是不是神迹呢？当然是啊。你看被毒蛇咬到也不吃药也不服药，就这样看一下就得到医治了，那是不是神迹呢？大神迹，借着神迹来建立他们信心，借着神迹来建立他们对摩西的信心。你就这样做，摩西说你就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是不只是当时，也是幕后一件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指我们这个时代呢很重要的一件啊，一个表明啊，就是救赎的表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被挂在杆子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怎么莫名其妙的就这么做一个规定，为什么挂在杆子上面呢？对呀、啊、难道不用其他方法？没有，但是一定要做一个杆子把它放上去。对摩西来讲，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摩西问神说，神啊，耶和华怎么要挂在杆子上面呢？难道不能用其他方法，用轿子把它撑高一点啊，或是用什么方法把它啊造一条大一点的扛着就好了，为什么要挂在这个杆子上面呢？摩西只认为说啊，挂在杆子上面呢比较方便，提着走大家来看。哎，他没有想到说这挂在杆子上面呢，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救赎当中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过程。为什么？因为神是用一种超越时空的观念来看，末后的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民数记中基督当中呢，这一则也是我最喜欢讲的，也是很喜欢讲的。真的，这个神的救赎就是这么奇妙。哎，你看早就告诉我们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对不对啊？他就把它挂在杆子上面啊。所以因为当中有时候我就提这一则出来做勉励啊，神的救赎你看几千年前就已经预定给我们，他就挂在杆子上面，为我们称为罪挂在上面。所以呢，我们人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那个毒蛇的威胁之下，基督呢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啊，神使那无罪的啊，我说基督替我们称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呢称为神的义。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变成神的义啊。这是挂在十字架上面杆子上面的意义啊，跟末后的一个预表。所以主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创世以前的预备我们不要讲，圣经里面的记载里头，民数记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救赎的观念。我们到下午全部讲完的时候呢，我把诗歌再从头到尾跟人说明一次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神的计划太伟大了。好，第三，仰望就必复活。如果哪一个人这样想，我被毒蛇咬到了，看一下铜蛇就会活吗？我不相信。有没有这种人呢？不知道，嘿嘿嘿，我不知道啊啊！说明这些百姓有比较高拐啊啊，比较皮的说啊，摩西算什么？啊，被毒蛇咬，但拿药来医啊，拿药来吃啊，是不是看一下就好了？算了吧，好了，你不相信就死掉了。不相信这么一句话，不相信仰望就得救，太简单了。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基督教？很多原因，独一神观的问题，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安息日的问题。基督教不守安息日，就我们真耶稣教会跟啊其他几个教派，所以他们不信基督教。当中有一则，他们这么说：哪有得救那么简单？因信称义，我们守律法守了一辈子，我们要行得好才能够得救。他们相信行为的称义，但是呢，主耶稣怎么讲？信我的人就得永生，对不对？这句话他们信得下去吗？犹太人呐、啊，难呐、啊，真的很难呐、啊。所以说起来啊，因为太简单了，得之容易，因此呢，他们呢不相信。我们是因为得之容易反而不重视，这是两个极端了啊，太极端了哈 啊犹太人他们这么说，一定要守律法，你看摩西律法那么多，我们这样的遵守才能够称义啊，这样比较好合道理啊。哦，要称义那么简单哦，哦，你信个耶稣就可以称义啊，他也是有道理啊。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给他带这种观念，对不对？今天跑一个耶稣基督说你信我就有永生，哦，那这么简单呢？他们就不相信了，他们就要行律法来称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不是行律法称义，是信耶稣基督称义。你们看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就称为义人啊，就举那个旧约的历史来给他们看。 那今天的基督徒呢，信耶稣称义啊，成圣追求，大家都相信，所以很容易。可是因为这个恩典太容易了，信主之后呢，不会珍惜啊，不会珍惜，因为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啊，得了以后什么行为都不做，他们是守得要命，就是不愿意信耶稣。我们是愿意信耶稣，可是一些道理呢，道德规范不愿意守，两种极端，所以我们必须要合并犹太人的精神，要拿来放在信耶稣以后遵守道理的精神。犹太人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放弃，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很轻易的就可以称义的，很轻易的就可以得到神救赎。这是两个极端，这是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呢啊比较中庸的地方。说我们的得救不但信耶稣，我们要求大家守道。为什么？两个很多重要原则：悔改、受洗、领受圣灵，这是一个得救的开端而已。接着你必须要侍奉，你必须要灵修，这五个大原则掌握住了，才是我们得救的秘诀。我们不要忽略到后面的侍奉，侍奉是我们得救的因素之一哦。我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侍奉他。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做侍奉工作，你将来怎么跟神交账，对不对？马太福音25章那边所讲的5000的2000的1000的，就这个精神。你不侍奉，你怎么去面对审判啊？很多信徒说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不要来做圣工，完蛋，错误观念，错误观念。马太福音24章25章四个审判的比喻，你刚才看一看。将来我们站在神面前，你不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不要做一个才干的啊点灯的，你不要做一个爱心的，这个都是我们面对这个审判可以得救的一个秘诀啊方法。可是有些人说我做平信徒就好了，大错特错。你信主的时候呢，没有给你5000的，给你1000，你1000把它埋起来，神来找你算账啊。所以我跟信徒讲说，你不要认为说做一个像外教所说，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好，我、哦、越热心哦，魔鬼越要找我，大错特错了。不是越热心魔鬼越要找你，不是啦。越冷淡了，魔鬼说你这个哈死定了，死定了，不用找你了，是这样的啦啊。我们把这个观念要改正过来，侍奉神才能够面对将来神呢，根本索取我给你1000，你的1000到哪里去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行为才能够得才能够称义，基督徒呢认为称义了就不用行为了。两个极端，我们要走中庸之道。信主之前要靠信，信主之后要靠行为，两个彼此做一个结合。好，所以这边呢说。被挂在杆子上面的你，仰望他就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救恩当中呢是一样啊，就是信耶稣可以得救，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呢非常非常重要的。罗马书4章1节啊，那里面就讲说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就是他的精神。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不是因行为。今天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没有信耶稣的话，行为再好，你再怎么去服侍神，你怎么去奉献都没有用的。要信他。什么叫信？信的内容是什么？受洗归入基督。就像亚伯拉罕因为信耶和华，就按照他交代的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甚至到最后去行割礼，对不对？称义的过程，行割礼，而不是因为行义。没有，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什么律法啊。所以罗马书4章1节到6节你看读一读，因信称义，因信得救。那么以现在来讲呢，我们就同时的救赎当中呢，救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基本上把它归纳成4点。第一个，这个救恩，这种救赎的方式，神定的，任何人都没有话好讲，魔鬼也没有话好讲，神定这样一个制度。从这个同舍的救赎当中，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救赎呢，第一个，这个救恩神设定的；第二个，每一个人你被毒蛇咬到的，今天在这个撒旦之下的哪一个人不是被毒蛇咬到呢？在撒旦权下的人，你看我们会犯罪，被毒蛇咬到了，中毒了，都要死掉，罪恶当中，原罪、本罪，让我们死亡，这都从魔鬼来的，来咬我们的，对不对？好，今天我们那个有生命的没有，但是只要愿意相信的话，人人得救。你只要愿意仰望这一条，不分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都不管他，你只要愿意举头仰望他，就得救了。第三个，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很奇妙的，神定这个方法，他不给你药。吃也不给你药来服都没有啊！神可以定很多方法，好冒出水去泡水可以得医治哦，他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好长出一些什么药给你们吃，你就可以得到医治，没有，就是仰望他，太简单了，太简单。所以第四个说，这个救恩呢非常容易得到的，我们把这个救恩放到世界各地，让每个人要信耶稣要得救都很简单。所以你看，我们把这真耶稣教到处都设立真耶稣教，今天真耶稣教的信徒要得救其实不难呢。我常跟信徒讲，我说你只要几个原则抓到，得救一定是你的啊。但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太夸口，不敢讲 但至少基本原则，你看教会在什么地方你就亲近他。你一个礼拜你很忙，但是你要强制自己一个礼拜当中安息日先亲近神，聚会时间几次，晚上一定要几次亲近神，你把自己定下制度，强迫自己来做，那这样长期习惯了啊，就是这样。像于我来讲，我都星期一放假啊，我从以前到现在有时候星期一有时候星期三，看我担任的区域，但是我放假那一天我就要求全家到教会聚会，你再忙要把所有工作都挪开。我的孩子都习惯了，星期一不用讲，只要什么团契什么东西他把它挪好，工作都挪好，星期一定全家四个人车子一开，这是聚会，你给他养成习惯，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就习惯啊，星期一有一天你星期一不在家，他跟妈妈就会星期一去聚会，最少你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聚会啊。星期五我们的信徒不敢不聚会的，所以你跟他看，如果我们的教会星期五晚上聚会人数呢不居于第三位的话，那表示我们还要努力的。因为我们的聚会时间人数最多是什么？星期六上下午，对不对？第一跟第二嘛，有些是星期六最多，有星期六啊下午最多，有些上午最多，那看地方不一样。可是星期五就是我们重视的，所以这三场聚会就是一排排行在整个聚会人数当中排行一二三的。看一个教会你就知道总人数多少，这三次聚有多少，这三次加起来啊除以二，如果没有达到一半以上甚至于六成的话，那表示我们努力空间还很大。所以你看这三次聚会再加上一个星期一，那其他时间只要你要求自己，我不太忙的时候我就多一个晚上，真的很忙的时候我才少一个晚上，那至少你接近教会了。那你在家里不祷告，在家里不读圣经，但我们会勉励大家家里祷告，家里读圣经，那至少你到这边来每一次祷告你用心祷告一下，总比你没有来聚会还好嘛，对不对？你至少两次啊，所以你看一个礼拜这样下来你至少八次的祷告，而早上起床晚上睡觉那不用讲啊，至少你这八次当中，我都跟信徒讲，你只要掌握这八次，你不要说哎呀这边恍恍惚惚的，反正习惯性跪下一块起来啊就要听道理了，你不要这样，你就要求自己说用一点心祷告吧，你不用在另外拨时间用点心祷告那就好了，这机会就在我们身边了啊。这个道理你在听了啊，甚至我跟我的信徒说，你来剧院你打瞌睡都没有关系，你不要说哎呀真的在讲道哦，我打瞌睡很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关系，你要睡怎么去睡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眼睛睁亮的时候就跟我听一句吧，总不能说五十分钟眼睛都是闭着嘛，对不对哈、哦？你要睁亮眼睛啊，好，睁亮的时候你就跟注意听说陈团在讲什么东西，那一句话记起来就好了。你聚会一次记 一句话，你聚会两次记两句话啊，十次总有十句嘛，对不对？够了就够了。你看说我们的救赎是不难呐、啊，我们秉持这个原则来做啊，这样我们信仰很容易保守。所以你看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很容易得的，有什么困难呢？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121页。为什么要仰望他的慈爱？耶和华的眼目呢看顾敬畏他的人啊，仰望他的人，这样就够了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可以发现啊，这个象喻这个比喻啊很精彩，这个表明呢非常精彩啊。你看你只要愿意举头看他，就神的救赎就临到了啊，这是整个啊。不过在这边呢我想有一点可能要回来稍微说明的，在整个啊这么一个记载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一条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那这个救赎呢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知道只要今天一个信徒他愿意仰望神，那神的救赎就会临到他。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结语哈。救赎是一件既严肃又奥秘的工程，这是一个奥秘，像保罗所讲的真理的奥秘，万古以来神隐藏在人类当中的一个奥秘。但是呢这位智慧的主呢在不同时代当中把这个救赎之道呢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示出来，连这么一件事情他都要表明跟救赎有关系，挂在杆上啊，用铜蛇。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啊，原来神的救赎是这样的。所以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就讲说，彼得使徒回答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呢已经叫他复活，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将他成为君王做救主。这种高举既是被钉十字架，也表明什么？高高在上。你看神的奇妙就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把耶稣钉十字架了，把他挂在上面，看起来哇你钉死他，你们这些罗马人，你这些公会钉死他，其实呢他怎么样？被高举了，他在站在上面看你们这些罪人。你看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看多奥妙啊。所以人呢最笨的了，当时说钉十字架， 断气的那一刻，他讲一句话，他成了。这一句要讲给谁听？讲给三个方面的人听。第一个，讲给神听，神啊，我成全你的旨意了。第二个，讲给人听，我们听成了，这样做救恩完成了。第三个，讲给谁听？魔鬼，对，哎，我们当然知道。所以那个时候魔鬼就说啊，错了，为什么错了？撒旦希望借着钉十字架把主耶稣呢消灭掉，你就不会传真理了，对不对？在魔鬼来想，我就要杀掉你，我就赢过你了，救恩就不能成全了，人类就没有盼望了。没有想到主耶稣一低头说成了，头一低下去，魔鬼才恍然大悟说完了，我打败了，我输他了。魔鬼很聪明啊，我们今天在读民数记中基督，他难道不知道吗？他也知道啊，真的他也知道啊。我们今天这边讲解他不知道吗？他比我们更聪明啊。我们还在那边读了老半天，他一点就通了啊！这个就是在讲基督的救赎。所以撒旦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呐、啊？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给他成全这一段的预表呢？”所以他这个成了对三个人讲的：一个对神，第二个对人类，第三个对那个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来讲的，太奥妙了。好，我们这个就到这里结束。